美国谈判代表在下周一前往上海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商会会长周四表示，美中双方都需要达成协议，否则对两国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朝鲜星期四向海上发射了至少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引发各方对美朝无核化谈判前景的关注。
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周四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此前一天，中国曾经严厉地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台湾事务。
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7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美国谈判代表将在下个星期一前往中国上海，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商会会长星期四表示，美中双方都需要达成协议，否则对两国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也就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呢，是特朗普总统认为他任内的重大成就之一。那么目前呢，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国会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协定，现在是尚待美国国会通过，那么就可以正式实施。那么呢，在今天这个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商会就邀请了十几位的美国企业的高管来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发表公开信，敦促国会议员们赶快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商会会长唐纳修也表示呢，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可以顺利通过的话呢，那么将也可以让未来的其他的贸易协定，包括与中国谈的贸易协定能够顺利的通过。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被问到说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在下个星期一前往中国上海继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那么对于美国商会是怎么看待这一次新的贸易谈判的？那么对此呢，唐纳修表示说他还是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次的贸易谈判。我们来听一下唐纳修是怎么说的。
China US trade issue is about trade, but it's about a whole series of other issues.
美中贸易问题跟贸易有关，但也与一系列其他议题有关。莱特希泽跟财政部长下星期要去中国来审视一下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将如何向前推进。我的看法是，商会的看法是基于几个不同的理由，那些议题是可以被推进的。首先，双方都需要，他们需要借此来安抚市场，他们需要借此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他们需要借此来重建强大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如果不处理的话，两国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经济现在有点下滑，有点暗淡，而且在某些部分正走向错误的方向。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然后在与中国的双边协商当中取得实质进展。中国想要那样做，他们的经济一落千丈，他们已经损失很可观的工作岗位，在农业部门损失大约200万个工作，他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在中国方面还有一些附属的议题，如知识产权盗窃等等，但我想双方都有足够的压力走往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不在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方面有正面的结果，将让我们非常困难跟中国、跟韩国、跟日本、跟欧盟方面取得善意，以及天晓得我们要拿英国怎么办。
是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也多次的表明过，他说呢，中国现在正在利用像美国的农业州来施压，来向来对他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农业州的这个农场主呢，当初都是在上一次大选当中投票给他的选民。那么今天呢，在这记者会过后，美国之音记者就询问了这个美国商会会长说，如果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能够顺利通过的话，那么呢，这样子农业的这个贸易输出到加拿大以及 墨西哥，是否就能够减轻中国对于美国农业州所施加的压力？那么对此，唐阿修表示说呢，他说如果说这次美墨加协定能够通过，那么这个美国的农场主就可以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之下出口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那么这个对于双边的贸易都会是有好处的。那么他认为呢，中国应该要就此来借镜。那么他也认为说呢，美中双方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对双方对方施压。不过呢，美国以及中国都是非常精明的国家，那么所以呢，双方其实都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压力所打倒。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朝鲜星期四从东部沿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六月底在板门店的见面距离不到一个月。与此同时，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工作层级的去核化谈判陷入了停滞。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鲍荣。
是，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贾斯在不久前结束的例行简报会当中表示，美国注意到朝鲜星期四发射导弹的消息，美国呼吁朝鲜停止挑衅。他强调，通过外交以及对话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启程前往泰国曼谷访问，并且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奥特贾斯说，蓬佩奥国务卿此行并没有和朝鲜官员会谈的相关宣布。这次朝鲜发射导弹之前呢，平壤抱怨即将举行的美韩军事演习。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星期四发射的看来是短程导弹，可能类似于五月测试的导弹。上次发射并没有影响到去核谈判，而最新这次可能也不会。
美国国务院敦促朝鲜停止任何挑衅的举动，并且表示有关各方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案。另外，尽管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工作层级对话在双方领导人的板门店会面之后呢陷入停滞的状况，国务院表示美国会继续推动工作层级对话，因为呢这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步骤。鲍荣。
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朝鲜方面的问题。朝鲜星期四从东部沿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此次朝鲜发射导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非军事区会面时隔不到一个月，美国的专家怎么看？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韩国和日本当局都确认呢，朝鲜发射的是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是430公里。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军方的雷达已经捕获了导弹的飞行轨迹，并且正在对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有专家认为，朝鲜在这个时候发射导弹，主要是与美韩即将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那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朝鲜问题专家卡奇亚尼斯他的观点。
我认为主要还是联合军演，朝鲜一直纠结于美韩联合军演，多年来他们发表了成百上千的声明抱怨这个军演，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认为军演会成为袭击或进攻或先发制人打击的借口。
那也有一些分析是认为呢，朝鲜发射导弹，它这个距离这个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非军事区会晤还不到一个月，那这个时候朝鲜这么做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无法推进与朝鲜工作层级的核谈判。那而朝鲜呢，是以继续挑衅来回应，是试图提高谈判价码。那我们知道，美朝双方是6月30日在板门店会晤的时候同意进行工作级别的核谈判，但是双方的对话此后已在推迟。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朝鲜官方媒体也发布了一个这个金正恩视察一艘新建大型有潜艇的照片，似乎是在显示朝鲜还在持续发展潜射弹道导弹项目。
我认为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会谈。我觉得如果联合军演如韩国媒体报道的那样在8月5日到22日举行，对朝鲜来说还有时间来试射更多的导弹来显示他们的愤怒。他们不会在演习期间试射导弹，那样太挑衅了，但是他们在演习之后可能还会试射导弹。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工作级别的会谈都不可能了。底线是，如果朝鲜继续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和韩国联合军演，那么外交途径基本就堵死了。
那就像卡奇亚这个专家他说的，这个他认为这个美朝的这个未来的对话不太可能展开，但就是外界也怀疑这个美朝双方是否能够重启会谈。那路透社报道说呢，这个国务卿蓬佩奥是原先是计划下周在曼谷的这个东盟安全论坛会议的间隙与朝鲜外相李永浩会晤的，但是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李永浩取消了行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朝鲜在5月份的时候也是试射了短程导弹，韩国军方认为呢，朝鲜这一次试射的这个导弹和5月份那一次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是新型的导弹，因为导弹的这个飞行的距离更远。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此次的导弹与5月份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性能上得到了增强。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朝鲜试射导弹感到担忧，敦促美朝遵照在非军事区所达成的这个共识，迅速重启对话。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嗨，再来关注台海方面。就在中国严厉的警告其他的国家不要干涉台湾事务一天之后，一艘美国海军军舰星期四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安提坦号这个导弹巡洋舰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进行了被称为航行自由的行动。那么台湾国防部也对此予以证实，这艘美军军舰由南向北驶过了台湾海峡。此外，我们看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位发言人，他是通过一份声明表示，那么美国海军安提坦号于7月24日至25日依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相关舰船通过台湾海峡显示了美国对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那么这份声明中还强调，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越、航行以及执行任务。中国于之前的一天，也就是7月24日发布了国防白皮书。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发布会上强调，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愿意拿出所谓最大的诚意，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他也警告说，如果有人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台湾陆委会同一天发表声明，对中国国防白皮书表示抗议和谴责。声明中写道，中共的挑衅行为不但冲击两岸和平，也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更挑战区域安全秩序，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以及焦虑。此外，对于美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行动，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他说，美方依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所行使的自由航行，我国国防部全程密切掌握，期间并没有任何的异状。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同一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并且已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所谓最敏感的问题，并且敦促美方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那么此次通过台湾海峡的美国海军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此前也曾经通过台湾海峡，并且还曾到访香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和俄罗斯军机进入日韩空域表示关注。 美国联邦法官周三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实施了10天的庇护新规定。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供应，此前委内瑞拉发生大停电，整个国家陷入瘫痪。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谈判代表下周一前往中国上海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商会会长星期四表示，美中双方都需要达成协议，否则对两国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朝鲜星期四从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
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
就在中国严厉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台湾事务一天之后，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周四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朝鲜周四在其东海岸外发射了2枚导弹，同时平壤抱怨美韩即将举行军事演习。虽然分析人士称此次发射可能不会让美朝会谈脱轨，但是此次的发射清楚显示美国无力推动去核谈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发射的看来是短程导弹，可能类似于5月测试的导弹。上次发射并没有影响到去核谈判，而最新这次可能也不会。
这是朝鲜当局又一次尝试在实际谈判之前对华盛顿施加额外压力，以设定关于无核化的工作层面谈判的议程。
但是这次导弹发射是在一个特别棘手的时刻，是在特朗普在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后不到一个月。许多白宫官员将这次会面形容为可能改变局势的会面。从那以后，朝鲜没有出席工作层面的会谈。相反，金正恩本周在明显能够承载核弹头导弹的潜艇旁进行摆拍，这是另一次局势升级，但按照朝鲜的标准来说比较温和。
You do not want to anger President Trump.
你不想激怒特朗普总统，你想让他在你旁边，所以我不认为朝鲜人准备越过红线。
特朗普低调应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反而强调了他与金正恩的友谊。韩国国防部星期四谨慎回应，称继续分析此次发射。
정부는
韩国政府一直关注相关活动，并敦促朝鲜停止无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军事局面的行为。
韩国亦表示将继续和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尽管朝鲜坚持反对。 华盛顿和首尔已经减小了演习规模，但到目前为止，朝鲜依然不满意。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韩国军方星期二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两架轰炸机进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一架俄罗斯军机进入了日韩有争议的岛屿上方领空，引发了亚太地区军事紧张关系的升级。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对此作出反应，有关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日韩两国军方呢星期二是分别了发表声明，表示这个俄罗斯的军机呢进入了日韩两国有争议岛屿的上空。那么这个岛屿呢，在韩国称之为独岛，在日本则是称之为主岛。那么韩国军方呢是立刻紧急升空，这个开枪示警予以驱离。那么就在同一天呢，这个声明还提到，就在同一天，两架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是进入了这个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尽管日韩两这个中俄两国呢是对此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中俄两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领空，不过呢这些消息可以说是立刻升高了在太平洋西侧紧张安全局势的这个温度。那么这个美国国会对此呢也是相当的担忧，并且表示密切的这个关注。有国会议员对记者表示呢，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充满了挑衅的意味。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是的，这是挑衅行动，我认为各界应该进行谴责，起身反抗两个集权政权。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主张法治而不是暴徒统治，我们应该让中国和俄罗斯知道他们这样做时不会达到目的的。
这令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直到最近才开始采取如此紧密的军事合作。还有一点也令人感到不安，那就是我们的官员目前人就在那个地区，博尔顿现在正在那里进行访问，因此这也很有可能不只是对韩国的信号，也是对美国的信号，想展现他们的军力以及合作。这是一种新的趋势，我们必须谨慎密切关注。
我们知道日韩两国的目前的关系呢，由于这个贸易关税的这个冲突和争端呢，是处于一个相当冰冷的状态。不过美国国会议员才是强调，美国、日本和韩国这个三边的安全合作关系对于维护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的和平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希望双方呢，不论是在其他领域的分歧如何，都能够在安全领域方面能够维持美日韩紧密的安全合作。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一华。这是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在深度分裂的政治氛围中，民主共和两党人士都希望特别检察官穆勒在众院两个委员会的作证能够成为特朗普政府的转折点。两党人士在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的议题上似乎都更为坚持各自的立场，围绕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的辩论似乎尚未平息。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发来的报道。
人们高度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这些年轻人在国会的走廊中过夜，就是为了能够现场看到特别检察官穆勒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全国各地的很多人也在观看穆勒是否能对这场搅乱美国的政治辩论做出澄清。听证会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出现的示威者，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昨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准备，结果如何呢？
我们在这次听证会上看到，特别检察官提供了大量详实的证据，显示美国总统阻碍了司法调查。
民主党人希望这些通过电视对全国直播的证据能够证明，有必要对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展开调查。
他试图阻碍对自己妨碍司法的行为进行调查，所以说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这种可笑的局面，可现在全国都可以看见了。
但共和党人称穆勒的证词有损于这项调查。
我认为穆勒似乎并不完全掌握他撰写的报告内容，这表明并不彻底了解448页的报告的全部内容。
共和党人还指责穆勒回避有关调查中原本的关键问题。
我认为穆勒思维混乱，经常迷惑，对俄罗斯人活动的基本问题以及俄罗斯人与民主党和反特朗普运动的相关人士串通一气的基本问题也都完全回避。
迄今为止，众院有90多位民主党议员要求弹劾总统，其中一位表示，穆勒的证词向选民们提供了所需信息。
证词显示，总统存在大量的不当行为，总统过去不当的犯罪行为都导致了弹劾。美国人民最终将决定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不当行为。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穆勒的证词是美国人民了解特朗普犯罪情况的转折点，但民主党人要想展开弹劾行动，只有等法庭案件都审理结束，并掌握所有需要了解的信息之后才能进行。
我们一旦启动弹劾，我们就希望这对我们国家会起到团结的作用，而不是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有尽可能最强的理由进行弹劾。
本届国会夏季议程还有2天就要结束了，短期内无法进行弹劾。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发布了初步的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实施了10天的庇护的新规定。这项新规定说，如果移民在前往美国的途中途经另一个国家而没有在这个国家申请庇护，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获得庇护。
北加州地区的法官乔恩·蒂加在裁决中表示，国会有可能禁止那些在另一个国家有其他安全选择的申请人获得庇护，但要求有合理的保证，确保此人不会在那里受到伤害或者是迫害。当天早些时候，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名联邦法官拒绝阻止这项规定。他说，挑战这项规定的移民权益倡导团体没有显示他们会立即受到这项规定的伤害。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对阻止该措施的禁令提出上诉。
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慢慢恢复了电力供应。在此之前，委内瑞拉发生了大停电，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委内瑞拉已经长期的陷入权力的政治斗争。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再次呼吁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但是马杜罗坚称委内瑞拉的情况将会改善。
委内瑞�la大规模停电9个小时之后，逐步恢复了电力供应，这再度让委内瑞拉当局丢人现眼，因为当局似乎无力阻止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和政治困境。2018年进行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委内瑞拉民众经历了食品短缺、通货飞速膨胀和大停电。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指责马杜罗领导的政府应该为这些大停电承担责任。他说，他们试图在全国限制电力供应以掩盖悲剧，但是显而易见这是个失策。
委内瑞拉的局势威胁到和平和地区安全，也威胁到国际安全。
利马集团14个成员国这个星期在秘鲁首都要求委内瑞拉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只有委内瑞拉出现真诚的政治意愿，希望达成一项具体的协议，响应举行自由、公平、透明并有国际支持和监督的选举的紧急呼吁，才能让任何努力发挥作用。
马杜罗星期二发推文说，委内瑞拉过去200年来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斗争。他说，委内瑞拉人民永远不会向侵略者屈服，我们终将胜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对利马集团的会议表示支持。他说，马杜罗政权是非法的。蓬佩奥本月早些时候在阿根廷说，马杜罗的统治结束了。
马杜罗不会再统治那个国家了，不会了。他可能会暂时在某些层次对军方有所控制，但他永远也无法控制那些民众。他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机。
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要求对委内瑞拉官员施加新的制裁。他表示，联合国近期发布报告，指称委内瑞拉的刑警队和安全部队涉嫌杀害了数千名反对马杜罗的平民。彭斯同时表示，伊朗的影响力也对该地区的安全和民主构成威胁。委内瑞拉去年举行高度争议性的选举，马杜罗声称获胜，反对派则称选举存在欺骗和违规行为，这加剧了委内瑞拉的危机。特朗普政府一面追加制裁，一面向委内瑞拉提供数亿美元的人道援助。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波多黎各总督里卡多·罗塞洛辞职，此前几天因其冒犯性的聊天信息和政府腐败引发了愤怒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要求他辞职。
今天我感到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对国家的成功是一个困难。在听取了他们的要求和我的家人交谈，考虑我的孩子和祈祷之后，我做出了以下决定。我怀着悲伤的心情宣布，我将辞去总督一职，于2019年8月2日下午5点生效。
罗塞洛星期三晚间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司法厅长瓦兹奎兹将接替他的职务。罗塞洛的声明引发了圣胡安街头周三晚上的庆祝活动。罗塞洛希望他的决定能带来同人民的和解，他说这是为了继续推动波多黎各的福祉所需要的。本周早些时候，罗塞洛辞去了新进步党领袖一职，称他不会寻求明年的连任。美国之
特朗普总统猛烈抨击罗塞洛完全不称职的领导。特朗普与罗塞洛和其他波多黎各的官员因政府对飓风玛利亚的反应发生了冲突。飓风玛利亚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导致了波多黎各断电数月。
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经济和就业市场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大约10年前，一名加拿大的移民来到这里开设了一家工厂，他希望为底特律的复兴出一份力。我们来看报道。
With, you know, jobs leaving the country,
就业机会正在从美国流失，我们需要重振小规模制造业。我想看看在美国中西部，尤其是底特律是否可以这样做。我叫百世杰，我是底特律自行车的创始人兼总裁。我在2010年搬到底特律，我来自加拿大，学的是城市管理专业。我觉得自行车是城市交通一个有趣的关键环节，因为自行车更健康、更清洁，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
Viable for almost anyone.
这里是美国最大的自行车架制造厂。就这个行业来说，工厂其实不算大，但是在美国这已经很大了。
I was involved in businesses in Canada.
我在加拿大做过生意，并获得了一些成功。我以前也投资过地产，回报不错。我从加拿大搬来美国的时候，加币币值竟然罕见地超过了美元，因为一般都是美元更加值钱，所以我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好。我出售了在加拿大的所有资产，将其转入美元。
Moved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o American dollars.
开工厂很有挑战性，我和团队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初我们不得不自己制造机械设备，这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必须要先造出设备，然后才能造自行车。我们用的是非常高级的美国铬木钢，这是高强度钢材，因此我们可以用更少的材料制造出更轻便的车架。我们在底特律市中心设有专卖店，这家店是2013年或者稍晚一些开始营业的。我们进驻 Capital Park 社区的时候，附近有很多闲置的店面，现在可没有了。我们还在美国各地50到100家商店里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从其他厂商和品牌那里承揽加工业务。车间最忙的时候，大约需要85名雇员。我的工作是促进生产，我们需要聘用合格的工人，保证他们有称手的设备。我们的品牌叫底特律自行车，因为车是由底特律工人制造的，每辆车都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专业知识和制造业背景。
Final assembly is different from
总装和整车装配有所不同。我们的整车装配业务使我们可以绕过进口关税。很多零售商进口的是已经完成85%组装的自行车，他们需要支付所有的关税。我们进口的是一箱一箱的配件，然后把这些配件组装成自行车，所以关税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这些年里，我们从教训中不断完善。现在我们造的自行车质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不能说，只要是在美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就一定更好。好产品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My vision for a business that could hire.
我希望在这里雇佣300到400人，这个愿景还没有实现。制造业的成长是平缓的，成功不能一蹴而就，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顾客会意识到本地制造的意义和价值。
What it means and how valuable it can be.
这是一个创业的故事。大约10年前，一名加拿大移民来到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时，开设了一家自行车工厂，他希望为底特律的复兴出一份力。
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底特律的经济和就业市场遭遇到了很多挑战。
NASA 创新先进概念计划正在考虑建立太空栖息站，解决长期太空旅行中出现的问题。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50年前，人类首次登上了月球，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一直在思考未来50年太空旅行将出现怎样的变化。这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创新先进概念计划的内容。
它提供资金以培养任何对未来太空任务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想法。 NASA 资助的其中的一个想法就是建立太空栖息站，以解决长期太空旅行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发回的报道。
在科幻的世界里，电影制作人创造了不同的想象。一下从地球上发射的宇宙飞船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基于航空航天工程的模型，它不仅是一艘船，而且是一个可以长时间维持生命的栖息地。
这个想法是建立一个研究设施，你可以随时调整。最初它可能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Might be, just a tourist destination.
但是航天工程教授罗伯特·斯凯尔顿认为，建立这样的太空栖息站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宇航员一直面临的问题。现在距人类首次进入太空差不多有60年了。
我们进入太空已经60年了，但一直处于在零重力或微重力下，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压力，你身体里的液体感受到重力，所以你脚上的压力比眼睛里要高。但在太空中，身体各处的压力都是均衡的，这样的压力对眼睛来说太大了，所以它对眼睛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因此，所有进入太空时拥有2020视力的宇航员，很少有人回来时还能保持这个数据。
这只是零重力环境下出现的健康问题的一个例子。斯凯尔顿的栖息站不仅可以通过旋转产生重力，还可以提供辐射保护以及具有可持续发展和生长能力的食物。这个空间栖息站是根据张拉整体概念而设计的。
如果你来看看这些结构，
张拉整体这个词是紧张和完整的组合，就像身体如何随着肌肉和骨骼的运动而运动，它们相互加强。斯科尔顿说，这个栖息站一开始只建造完成很小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将在太空中使用地球以外的材料建造。
我们想设计一种机器人，让它能够使用太空中的材料，月球上的风化层或小行星上的风化层，在太空中建造张拉整体结构。
风化层是一层物质，如岩石或灰尘，位于小行星的基岩之上或者月亮上。斯凯尔顿说，这种栖息站最初可以在一个轨道上运行，从地球到月球，就像数字8的形状，在月球采矿，从地球上得到补给。一旦建成，斯凯尔顿设想会是一个有树木、动物、湖泊和池塘以及种植作物的区域。
所以这个东西的直径是500米，大约相当于5个足球场。
如果全部建成，将可容纳8000人。斯凯尔顿说，太空不应该只有身体状况良好的宇航员才可以进入。
我们想要开放空间，仿照地球的外表，这样人们就可以去那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商业环境。
斯凯尔顿说，这个项目结束后将向美国宇航局提交一份报告。他说，如果有下一步，那将是建造结构和样本，来测试可以用来建造这个太空栖息站所使用的材料。伊丽莎白·里，美国之音，德克萨斯报道。
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有150多名病人，每个人都在死后不久被冷冻起来，希望有一天医学能够找到治愈造成他们死亡的疾病的方法，让他们复活并且痊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鲁兹的报道。
当我们想到人体冷冻技术，我们可能会想到动画片《飞出个未来》或者《永葆青春》等电影中的景象。但在亚利桑那州，好莱坞所描绘的未来被当作可能的现实来出售。超过150人在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被长期冷冻，希望有一天医学技术能让他们重生。
这是我们目前最年轻的病人，2岁的泰国女孩，她得了绝症，2015年被冷冻起来。
每个病人都被冷却到-130摄氏度，一些专家表示，在这个温度下，人体可以保存数百年。冷冻的人体被储存在这些圆柱形液氮容器中，这些容器被称为大角。
我们的病人在法律上被宣布死亡，这并不等同于生理上的死亡或根本意义上的死亡。
阿尔科公司宣扬的理念是，有一天技术进步将使医生们能够治愈导致这些人死亡的疾病，并修复冷冻过程中受损的细胞。但科学家们甚至不确定逆转这种细胞损伤是否能在人类身上实现。事实是，几乎没有科学证据支持阿尔科的观点，即这些冷冻的身体可能有一天会复活。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证明可逆性，除了在极其简单的动物身上，对于较大的生物和较大的器官，可逆性很难实现。
尽管对于这项科学存在怀疑，这正是阿尔科公司的卖点。
It is.
我们的目的是停止死亡的过程，这样病人就有机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恢复健康的正常生活。这不是一种死亡的方式，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活下来的方式。
但活过来的希望是昂贵的。在阿尔科公司，冷冻过程的费用在8万到25万美元之间，再加上每年的费用。美国之音鲁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戴尔报道。
IBM 位于苏黎世的研究实验室和苏黎世大学的科学家们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分析了140个肿瘤组织中的数百万个乳腺癌的细胞，创建了他们所说的这些肿瘤的图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根据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每年约有210万新病例。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乔安娜·瓦格纳说：“这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
癌症是由不同的成分组成的。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标是详细描述这些成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的肿瘤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能能够更好地根据肿瘤特异性来制定治疗方案。
他和他的同事们使用了一种叫做单细胞大规模细胞计数的方法来检测来自140名患者的2600万个癌细胞。
What we get in the end is for each. 对于每个细胞，我们最终得到的是这个细胞上存在哪些蛋白质，存在多少的图谱。我们可以在这2600万个我们测量的细胞中进行比较，这使我们能够非常详细地了解癌细胞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在病人之间有什么不同，癌症组织和非癌症组织之间有什么不同。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ncer tissue and non-cancer tissue.
为了弄清楚所有这些数据，他们与计算机科学家合作。这些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来解码他们所描述的乳腺癌生态系统，其中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是主要的物种。在最近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报告说，侵袭性肿瘤通常由一种单一类型的肿瘤细胞主导，这种肿瘤细胞往往表现出高度的异常。以前人们认为更具侵袭性的肿瘤更为多样化。研究人员玛丽安娜·拉帕索马尼基说，这种异常可能是女性对治疗反应不同以及一些药物不起作用的原因之一。
这些细胞的特点是高异常，也具高可塑性，这是一个会让细胞更好地适应环境和逃避治疗的特点。
通过识别肿瘤独特的细胞组成，这些研究人员正在编纂的图谱可以为对抗癌症的新疗法设计提供更详细的路线图。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科学家们研究出了一项血液的检测，以筛查人们可能患有阿兹海默症或者其他的痴呆症的迹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66岁的退休大学教授托马斯·多伊尔在教书期间开始意识到记忆力减退的症状。
我是一名教育学教授，我开始忘记我已经讲过很多年的课程，我也很难回答学生的问题。
经过数月的神经学预约和测试，他最终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痴呆症。
对于我们这些患有痴呆症的人来说，有时很难得到诊断，让我们一直都感到焦虑。
想得到诊断的患者目前会接受认知测试，但是阿兹海默症协会表示，这些数据只有80%是准确的。至于脊髓液和最近出现的 PET 扫描，它们具有侵入性，而且费用非常昂贵。医生们说，理想情况下，他们想要一种简单的血液测试，能让患者在症状变得明显之前数年就能够确诊阿兹海默症等其他痴呆症。因为症状一旦出现，大脑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所长理查德·霍德斯博士说，血液测试能够在神经系统受到损害之前显示出分子水平的变化。
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检测出大脑在数年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在症状出现前几十年就可以检测到。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在大脑发生这些变化之前，或者是我们能够阻止它们的变化时，通过临床试验、实验治疗来进行干预。我们不必等到必须去逆转大脑受损或其神经元接连不畅时才加以治疗。
血液测试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很快就能敏锐地发现淀粉样蛋白的存在。这种蛋白会堵塞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研究人员希望用新的测试方法来识别药物目标或者基因标记，这样医生就可以阻止它的形成了。诊断性血液测试也将有助于确定谁最适合进行临床试验，并帮助托马斯·多伊尔这样的病人避免多年的焦虑。拉皮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虚拟现实不仅仅是软件工程师编写代码的媒介，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正在探索用虚拟现实讲故事。
机器人合成艺术展就展现了他们的经验和探索的过程。艺术展让参观者们重新思考自己与科技、机器人和世界的关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这不是传统艺术展，机器人合成展让参观者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艺术，开启了一个有待探索的新世界。
合成文化就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改变它们，颠覆它们，对我们目前对待艺术或文化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消费内容做出评论。
本次艺术展的内容也是通过虚拟现实来消费的。在一系列的虚拟现实体验中，无论是被动体验还是互动体验，参观者都将以不同的方式与故事进行互动。这种被称为微型巨人的体验将游客缩小到昆虫的大小。这部名为《忧郁的眼睛》的虚拟现实动画将围绕着观众展开。这种体验叫做沉浸，给观众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自不同的创意和技术背景。有一些虚拟现实体验是由少数人创造的，另一些则是由一个创建和编写代码的团队组成的工作室开发的。这种名为《不屈服的领地》的互动虚拟现实体验是由电影制作人佩斯利·史密斯和艺术家劳伦斯·保罗·尤克斯·维鲁普顿创作的，主题是殖民和气候变化。
空间、声音、触觉，感觉就像你在创造另一个世界，所以现实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反映在那个虚拟空间里。
这款名为《虚拟虚拟现实》的互动游戏考察了用户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机器人意味着什么？为机器人工作又意味着什么？
通过融合视角和现实，本次艺术展通过新兴技术让参观者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到并体验艺术。李爱琳，美国之音，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报道。
当博客、电子书和智能手机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实老式的书籍在美国仍然是很受欢迎的。
小型的免费图书馆正在全国各地兴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特卫查克的报道。
Jack from the back seat said to his dad.
五岁的艾弗里喜欢读书，所以每周他都会和妈妈一起去当地的图书馆借书。如果他的妈妈忙，他就去免费小图书馆挑些书来读。
They help you.
因为他们能帮助你学习阅读。我了解到蛇，他们没有腿，有些蛇尾巴上有响尾，有些蛇把毒液喷到捕食者的眼睛里。
免费小图书馆是一个旨在激发人们阅读兴趣的非营利组织，它推广免费图书交换，在这里设置了一些书架，人们可以提供或者借阅图书。记者扎拉罗夫女士五年前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家附近设立了一个小图书馆。
我在其他社区看到过一些免费的小图书馆，我非常喜欢人们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借书的想法。传统图书馆很好，但是能走到隔壁就找到一本你想读的书，把它借走，想读多久就读多久， 和别人分享它，享受它，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
这些快闪图书馆的目的是使借阅图书变得更容易。他的小图书馆的书架很少是空的，他已经习惯了人们把一箱箱的书放在他的家门口。他说，人们渴望贡献出自己的书。
几条街外的一位邻居联系我，问我是否可以在他们孩子的生日那天，让人们为这个免费的小图书馆带些书来，算作是送给他们孩子的礼物。哪天大家办了一个化妆舞会，大家都装扮起来，把书放进图书馆，真是太有趣了。
这家非营利性组织表示，在十年内，他们的图书交换已经在85个国家建立。在一所校园里，女童子军开设了这个免费的小图书馆。Readers become
leaders, and 阅读者成为领导人。女童子军真正的目的是培养领导能力，教会女孩成为领导者所需要的技能。The names
represent all the people in our Girl Scout troop. 女童子军和记者凯特·拉扎罗夫都表示，这些小图书馆鼓励人们热爱阅读，将各个年龄段的人和各种类型的读者联系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马特·查维克，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报道。
美国人对冰淇淋非常的痴迷，以至于在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将七月定为了全国的冰淇淋月，并且把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了全国的冰淇淋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的报道。
在乔治亚州萨凡纳的利奥波德冰淇淋店外，等候的人们早早排起了长队。店主斯特拉顿·利奥波德从很早就知道他将继续经营家族企业，一家冰淇淋店。1919年，三名希腊移民创建了这家店，开始向乔治亚州萨凡纳当地居民卖冰淇淋。
我父亲是做冰淇淋的，所以一直以来，我小时候很结实，吃了很多冰淇淋。我的朋友也来吃冰淇淋。我妈妈是个很棒的厨师，所以家里到处都是希腊糕点，这是充满甜点的生活。
但甜点并不是他唯一的热情所在。在与一名女演员结婚之后，他也爱上了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好莱坞制片人。不知从何时开始，利奥波德成功地将两个爱好结合在了一起。好处之一就是在店里和顾客交谈。
天气那么热，我们像要化掉了，所以我们决定买冰淇淋吃。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所有口味都不错，但最棒的还是巧克力。
我们每天都获得一勺免费冰淇淋，我总是带回家，偶尔你会对它感到一些腻，但它真的是很好的冰淇淋，有那么多口味可以选择，你总是可以尝到新鲜的味道。
冰淇淋店的墙壁反映了他的很多爱好，有1950年代的古董照相机，有他曾经参与制作的电影海报。他最喜欢的是《碟中谍三》，他和汤姆·克鲁斯仍然是好朋友。
我拍片的时候总是把冰淇淋运到片场，这样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有冰淇淋吃。当他们在萨凡纳的时候，他们会直接过来，或者我们会寄给他们。例如，我曾经寄给汤姆·克鲁斯，汤姆在伦敦拍戏，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们把冰淇淋运到纽约，然后转到伦敦让他吃。
再过不到一个月，这家著名的冰淇淋店就要庆祝他的100岁生日了。利奥波德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庆祝这一天，而是谁将接管公司。他没有子女，而他的侄子侄女们对接管公司没有多大兴趣。利奥波德对一件事很肯定，接手这家店的人一定是和他一样爱吃冰淇淋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乔治亚州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纽约时报长期关注和报道中国问题的资深记者傅才德，在中国前总理李鹏去世之后，连续发表多篇推文介绍李鹏家族的惊人财富，尤其是这些财富盘根错节的隐藏方式，使人们的视线再次转到李鹏的子女身上。其实有关李鹏家族财富的传闻已经不是新闻，多年前泄露的巴拿马文件也曾经让外界一窥李鹏的女儿李小玲财富的冰山一角。 那么李鹏家族的财富从何而来？他们为何能在习近平的反腐风暴中全身而退？李鹏留下的巨额财富对他子女是祸是福？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正在经历着酷暑热浪的侵袭，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法国巴黎的人们是怎么避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